第二集，郭琴琴习惯地捋了一下分向左额的刘海，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光靠外界的力量其效果也是有限的。既然我们已经迈进了成人的门槛，既然大学里有广阔的空间给我们张扬个性、独立思想、展示自我、施展才华，那我们为何不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呢？我想我们不仅有这个权利，而且有这个义务，因为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那么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大学里，我们学生也就应该是学校当仁不让的主人，就是推动学校兴旺发达和我们共同成长的主体力量，大家说对不对？
对，
同学们群情激昂。郭琴琴推波助澜，我还要提醒学弟学妹们的是，我们更有这个本钱，那就是我们彼此都拥有正蓬勃燃烧的青春。青春就是要靠行动去诠释，青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培育我们自己炫美的青春之花吧，哪怕结出来的只有晦涩的果实，我们也会把它咽下去，因为我们可以允许青春后的平庸，但不能允许我们的青春没有滋养过。因为我们信奉的真理是曼摩斯特说过的，
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
场内响起喧天的回呼，有几个猴急的男生纷纷跳上土台嘶喊助威，
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说我们自己的话，干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要找回自我，再也不当只会听话的小绵羊了，再也不要做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标准件了。中学时代的学生会是假的，是傀儡，是聋子耳朵样子货，我们要选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真价实的学生会。起来，新世纪生猛愤青们，把一切陈腐保守教条通通打个落花流水，用独有的智慧为我们的青春涂抹肆无忌惮的色彩吧。
郭琴琴暗暗向主持人丢了个眼色，主持人心领神会，趁机大声呼吁，
请同学们安静，既然大家愿望如此一致如此强烈，我斗胆提议趁热打铁，当场海选学生会主席候选人，大家赞同不赞同？
赞同，
全场异口同声。
不赞同的举手，
主持人故意问。静场片刻，还真有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男生慢条斯理地站起来。
我不赞同。
他咽了口唾沫才接上，
你当选。
玩的大喘气，幽默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你以为我想当选啊？我们自己选的主席肯定得卖命的为大家服务，让我当选为你服务，美的你。
主持人嘴不饶人的回敬之后，将矿泉水纸箱里的游戏纸条倒出，高高举起。
现在我郑重宣布，连江大学新校区首届学生会主席候选人海选正式开始，让你们拉选票都来不及。
满场欢腾了。与此同时，校内地座学生公寓407室现场勘察工作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鉴于大鱼提出的怕吓着学生，好歹给新校领导留点面子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连西郊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四五个刑警像做贼似的着便衣乘便车悄悄潜入了校园，这会儿正默默地在407室内拍照录像取样，试图寻找一切有利于说明死者死因的蛛丝马迹。胖保安一副贼头贼脑的模样，在楼下道口认真地担当望风任务。不一会儿，两位便衣刑警抬着裹着白布的尸体从四楼下来，胖保安急忙捏着鼻子跑上前，帮着拉开停在楼前的一辆普通面包车的车门，让他俩将尸体放进去。随后大鱼陪着其他几个刑警从楼里出来，急匆匆径直上车。胖保安见自己被忽视，
赶紧凑到车窗口，殷勤地向大鱼请示工作。大鱼这才想起来，还有个跟屁虫一样的肉墩子没打发，随手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上自己手机的号码交给胖保安，并胡起脸叮嘱他配合蹲守的游警员严密监视407室动向，连飞过一只蚊子都不要放过。胖保安一脸虔诚的点完头，煞有介事的四下看看，然后郑重其事的指挥面包车驶离现场。其实他不指挥人家，面包车也照样开走。此时高高的楼顶上，一个黄发蓬乱的头偷偷伸出向下窥探，见胖保安转身进楼，又倏地缩回。次日一早，大鱼就开着警车赶来联大新校，叫上昨晚在这蹲守的小游一起去校党委办公室了解情况。党办主任姓姬，是个吃龙肉都不添膘的瘦高条子。由于大家普遍对姬这个字既较难把握写法，更较难把准读音，都图省事儿叫他瘦条或瘦主任，他也就图省事儿跟着答应了。瘦主任这会儿正在办公室里踮起脚尖，意图从铁皮文件柜顶端堆着的混乱材料中抽取一份名册，听见独独有人敲门，便支应了一声进来，也没顾上看是谁。因为此时柜顶上无序码放的诸多材料摇摇欲坠，大有一抽即溃之势。他正全神贯注地既做抽出名册又避免险情的尝试，背后猛不丁一声粗壮有力的咳嗽让他急缩手惊回首，随即哗的一下子，柜顶一大堆材料塌方般的劈头而下，将他直接砸趴在地上。刚才进屋的大鱼小游赶忙上前抢救，狼狈不堪的瘦主任边用纤细的手指揉着后腰，边用尖细的南方口音自我解嘲：
没事没事，我们这些整天搞材料的，就是不被材料压趴下了，也早晚会被累趴下的，哪有你们警察洒脱呀？平时只要扯扯嗓门动动腿脚，辛苦是辛苦，但不用费这个脑子呀。
小游挑刺儿：赵主任这么一说，我们做警察的岂不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弱智了？
瘦主任急于否认：
哦，不不不，我绝没这个意思啊，是你没有领会。哦哦不，是我嘴拙不会表达，让你误会了呀。哎，你们听我说呀。
大鱼清清嗓子：我插一句，我们今儿一大早就奔这儿来，是听你说的，但不是听你说怎么写材料的。你说说，昨晚贵校出了这么档严重的事儿，怎么一个校领导都没到场，打谁手机都不通？
哎呦喂，你这个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真是官不大流不小啊，弄半天你连我们学校现在正副校长没一个到位的具体情况都不知道啊。谁想过来呀，人家在四区老校条件好好的，官当的有滋有味的，到这荒郊野外的找罪受，有毛病啊。
我看你没毛病，你不是来了吗？大鱼自打新校起见就跟瘦主任打起交道，所以说话也不用顾及轻重。
我？你当我想来啊？再说我又不是校领导，我是小兵蛋子一个，领导把我去到哪里我就滚到哪里啊。
小游道：不是传说准备提你当副校长了吗？
传说总归是传说嘛，我还听传说你小游要取代于所当副所长了呢，有用吗？一天不见红头文件，一天就是个临时替班的。小游啊，你年轻，你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啊。我话说在这鸽子，等学校全建好了，什么条件都齐备了，
什么苦事啊、累事啊、难事啊、挠头揪心的事、磕头烧香得罪人的事，都替他顶过去了。新的校长书记也就上任了，我们这些被哄过来打前站的虾兵蟹将也就离兔死狗烹不远了呀。
寿主任话语里夹杂着不小的怨气。大鱼拍拍公文包，
哎，别推卸责任啊，我这200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状上可签着你的大名，你躲得了吗？
寿主任诉苦，
我哪里是躲哟，省里为确保明年扩招需要，要求学院二期建设工程马上上马，从征地设计到招标筹资，哪个门子是好办的呀，哪样事是顺顺当当能办成的呀，昨天我跑的腿都转筋了呀，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八瓣才够用，一天没捞到吃东西，下午5点多到食堂想找点剩饭打点一下，饭还没送到嘴边，你猜怎么着，一男一女从天而降，原来是大一两个新生躲到食堂小阁楼里谈恋爱，把天花板压塌了，我一看伤得不轻，赶紧大鱼赶紧冲他做了个篮球比赛暂停的手势，
伤的你已经赶紧送医院了，就不说了，现在你赶紧说说这死的吧，这个死了的到底是何许人呢？
哦，寿主任这才又想起那本名册，连忙从地下翻捡起来，翻到要找的一页开始介绍。喏，死者姓沈，名大兴，1971年2月出生，不是本省人，老家安徽楚县，是1996年的选调生。
哎，打住，请教一下，什么叫选调生？
大鱼叉问。
这具体定义我也说不完整，反正知道省委组织部每年都要从全国各高等院校挑选一些是党员啊或学干的应届毕业生，也就是品学兼优的呀，作为后备干部有计划的加以重点培养，一般都是先放到基层锻炼，然后再逐级逐级提拔使用，这是省委站在实现新世纪发展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大力培养政治过硬啊、素质优良啊、能够推进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各级领导人才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干部队伍结构。
已经知道了，还是接着说这沈大兴吧。
大鱼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哦，好，这沈大兴吧，起先被分配到清源县卫营乡工作，去年经国院批准，清源县撤县建青州市，需要充实一批干部啊，他也就顺势调到市农林局。今年呢，我校面向全省市级机关办了个 MBA 委培班，他经考试合格被录取了呀。
啊，他怎么学打篮球了？
大鱼不解。
是啊，不知他主攻的是休斯顿火箭呢，还是芝加哥公牛？
正在记录的小游也佯装不知，有意打趣。
寿主任咧嘴笑笑，
我说的是 MBA 不是 NBA， MBA 也就是工商管理硕士的英文缩写，是目前世界各国工商界共同承认而且备受青睐的学位。
大鱼抄起手中的笔记本朝小游头上敲了一下，借以掩饰尴尬。
小游辩解，干嘛怪我呀，这 MBA 和 NBA 确实有联系啊，你没听说吗，现在读书发财要 MBA， 看球过瘾要 NBA。
这小伙子说的有道理，读 MBA 看 NBA 现已成为城市白领的新时尚，特别是我国入世后迫切需要一大批 MBA 人才，不仅企业需要，机关也需要的呀，今后没有现代化的工商知识，你就不可能算是优秀的机关干部，
所以我需要国际工商学院从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改善机关干部队伍素质的大局出发，决定开办这个办。小游一针见血，我看还是机关干部的学费好掏吧，反正委托培训费都是公费，羊毛出在羊身上。听说上这 MBA 学费可不见呐，一个人三年上完，怎么的也得四五万吧。你们学校这回可大捞了一把吧？
哪里哪里，这可是省委的重要决策，我们是把它作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加以贯彻落实的，所以对这个班的学员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寿主任话说的冠冕堂皇，大鱼歪着头，
还严格管理？这学员没上课，死在屋里头好几天，都快烂了，怎么就没人找、没人问？
被击中要害的寿主任眼看推搪不下去了，连忙起身将敞着的办公室门关上，回过身来凑近两个警察：“
我们这是关起门来说的，这干部在职学习什么样，可想而知啊，也就那么回事。领导让我这个党办主任临时兼他们的班主任，别说我平时忙着应付各种各样事务，还有这个讲话呀、那个汇报啊，顾不上管呀。就是去管，谁又买你的账？这些学员大大小小都是挂闲的，有好几个还是处级、厅级干部，平时都是眼睛长在脑门上、吆五喝六惯了的。你想，有几个能坐稳屁股好好给你上课的呀？”
小游道：“怪不得听人说，参加学习也就是认认人、串串门、学学词、养养神。”
寿主任一拍腿：“就这话，就这话，一点也不假。他们这不是到省城了吗？正好去跑关系，要不就是今天你做东，明天我做东，喝来又喝去，都是喝呀功。旷课是常事。”
大鱼拉回正题：“
我们先不管他们，他们不都还健在吗？现在问的是已经跟我们永别了的沈大兴。”
寿主任一击掌：“
也别说，还就着沈大兴表现不错，他是外省农村长大的，又刚到市里工作不久，没沾染什么官场习气，人看上去很本分，学习也比较踏实。”
他突然止住话，因为他看见大鱼粗黑的橘子皮般的脸颊上喷了一滴自己的唾沫星子，显得特别晶亮，伸手就去擦，被大鱼没好气儿的挡开。大鱼用自己足有小板凳腿粗的手指将唾沫星子抹去，
接着说，快点。
寿主任窘迫的笑笑，继续说：“
和他同宿舍的那个徐海兵啊，可就不同了。他是我省文革前一个副省长的孙子，整天阴沉个脸，紧锁个眉，甩吧唧的，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我见他与沈大兴同是青州来的，又同是选调生，就把他们分在一起住着。可人家正好家就在本城，压根就没在校住过一宿。”
学校也不管？
小游问。
反正他住宿费已经交了，不来住也不退。
大鱼把笔记本一合，霍地站起：“
哎，对了，这个和沈大兴同屋的叫什么？哦，徐海兵，这个人要立马找来。”“
早了，我料到你们来一定要找他，所以一大早就和他手机联系了，可他就是不接呀。要不你们试试？喏。”
寿主任把记着手机号码的一页台历撕下来递给小游，小游掏出手机照着号码拨打，先听到滴滴的接通声，随后就是嘟嘟的忙音。